好，各位大觉世间，正法学堂，的诸位佛子们，大家晚上吉祥。现在我们先来合掌，端身正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好，南无阿弥陀佛啊！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大家放掌。各位同修啊，今天呢，我们又到了周一。还是来学习显安大师的劝发菩提经文啊。那么这篇论文的内容呢，非常的广阔啊。我们现在已经讲到说，这个发菩提心的因缘借着十种因缘啊。前面我们讲了四种，今天我们开始呢，从第五种念众生恩讲起啊。那念众生恩呢，我与大众，我们相互之间。或者诸位都属于我们眼中的众生啊，要报众生恩，观众生的功德，来常念这个恩德。所以呢，希望，毕竟已经深秋啊，今天这两天的温度也降了，希望大家呢能够一方面保暖身体，不要生病；二一方面呢守护正念，守护正念呢，常在这个。那个观心啊，观心的状态能管得住自己的心。特别是到了这个深秋初冬之际啊，在北京的这个气候来讲哈，可能另外地方的同学还不一定有这么明显的感受。北京这个地方呢，我倒是觉得这个期间是最好能够受持正念，提起来念佛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个以前的这个词里面说什么。寂寞梧桐啊，什么锁清秋，就是到秋天的时候呢，深秋啊，或者这个初冬的时候呢，它是清冷的。那么这个外在的环境清冷，我们呢，这个心念也随着这个清冷呢，容易比较那个清静起来啊，不那么燥热，不那么烦躁啊。所以面对这样的外在环境，有时候也有助于我们，保持一个清静，能够守护正念的这样的一个心念。希望大家呢能够借机长守正念吧。今天呢，我们开始讲到第五因缘，就是众生的恩来发起菩提心，这个就确实要是算我们佛法，特别是大乘佛法里面才具备的精神和特质，因为前面讲到的也说报恩啊，那么这个佛的恩啊，当然我们都是佛弟子，那谁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对父母也有这个感受。感情，那么师长呢有教导的这个中国的传统上，特别是儒家思想也特别尊师重道啊。那对于施主来讲呢，这是信施难消，他是我们的这个半道姻缘中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这个修行父母一样的，也可以理解啊，能够更加的深切。但是前面的稍微有一点点那个。理性反省的人呢，都可以做得到，都可以认知首肯。但是对于报众生恩来讲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有点那个，觉得飘渺啊，或者是遥不可及。那么多的众生，这怎么报呢？这就确实是佛法中的智慧和这个愿力心量，才能够把自己的心提升到这个层面。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众生的范畴呢是非常广的。我们什么叫众生呢？我们常说众缘和合而生嘛。像我们一个人来讲的话，有这个色受想行识五蕴啊，稍微佛学知识或者读过心经的都知道，或者说另外一个角度，地水火风所组合成的一个肉身啊，乃至物质和精神啊，一个结合体，一个自我认知，一个存在感，就会觉得。我是一个人，生活在世间， 然后每一个人都这么认为，就开展开了这个芸芸的众生了啊，就是众缘而生，然后呢，众畜而生，因为有六道轮回啊。我们现在到了人道了，那我们曾经无边无量有缘的众生呢，有的已经在天道，有的呢在修罗，还有的在地狱恶鬼，特别是这个畜生道也有啊。那么再一个众生呀，我记得讲地藏经也讲过啊，这个众生的概念是什么呢？大家到了一块儿，往一块儿生，然后合伙造业，这也叫做众生。总归啊，一个我们通常一个具足烦恼啊，有分别心，是凡夫来讲啊，这是人道里边我们对于众生的一个鉴别，人的众生。那比如说到畜生道呀，或者其他的这个更低级一些的话，那只要是有情识、有感受的啊，具足这种因缘的生物，都可以称之为众生啊。但是站在这个整个，比如说咱们这要借报众生的恩，那么就是要把事业投向什么呢？甚至投向九法界啊。什么是九法界呢？你看地狱恶鬼畜生啊，这是三途的苦报众生啊，这是最苦的了啊。那么人道呢，还有修罗道呢，这是苦乐参半的众生了。天上的天人呢，是受乐啊，以受乐为根本的众生了。哪怕是修成罗汉还有辟支佛呢，他都属于二乘的众生，菩萨叫做大道心众生啊。那么就立足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就只有佛啊，成佛了才不称之为众生了，九法界也会都称为众生啊。所以这里显安大师呢，就以众生为源，然后呢吊起我们的一个大菩提心。我们把今天要讲的论文呢，先给大家贴出来，大家来看今天的呢比较长，因为下一个缘起呢是念生死苦啊，生死确实太苦了，所以念生死苦的这一段文比较篇幅比较大一点啊。那现在我们先来看念众生恩的缘起，为我与众生从旷劫来，世世生生互为父母，彼此有恩啊。这是第一个，就告诉我们一个知见啊，你要把目光锁定，不要以为众生就只守着自己或者几个亲人、几个朋友啊，乃至你当地的一个生活圈子啊，甚至就以人道为根本，辐射了一下六道而已啊，而且是从空间时间线扩展，是旷劫以来世世生生这样的一个轮转的一个事业中。啊，那么这样一个龙转的事业中，为什么我们现在要啊把它调动成报众生恩呢？离得那么远啊，这个时间那么久，它跟我们有什么因缘呢？啊，这就是凡夫的眼界就是不一样啊。那么如果说用佛眼呀，昨天还在讲无量寿经的时候，讲到这个佛眼，无眼原名佛眼啊。如果从佛的视野中亲见法界整个这个这个世界万法的这个生灭现象中呢，他告诉我们，我们和众生是什么关系呢？就是这个关系，从旷劫来，生生世世互为父母，彼此有恩啊。这是虽然今世这个有点昏迷，互不相识，但是呢以理推之，岂无报效啊。所以我们来看哈，就是这个视野理论呢，它不是我们啊学习研究一下学问啊，或者说怎么做个实验就能够搞清楚的。这是佛亲眼以佛眼看到，在无量劫的生命轮转中，我们曾跟一切众生有这样的关系啊。因为现在我们的视野呢，几乎就只认知说今生今世，或者说前一生前一世，这里用了无量劫来啊，真的没有你这个宿命通啊漏尽明的这样的一个功德，他是看不到的啊。所以说这里首先告诉我们，我们跟众生是这么一个关系啊，这是佛的视野和他的大慈悲心啊，真用这样给我们做一个引导 啊，那么，但是呢，因为我们凡夫呢，总是觉得，你就比如说父母吧，互为这个啊，父母，就我们觉得父母的话，这辈子来讲的话，除了生自己的啊，那养父养母或抱养的，到自己知道了都别扭的不行啊，所以这就是凡夫。啊，可是，在佛的在经典里面，特别是在《梵网经》《菩萨戒本》里面，都说要观察什么呢？一切的男子曾经是我的父，一切的女子呢是我的母，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啊，就要有这样的一个见地。啊，当然，这个也不是说，为了好像在这里有这么一个号召啊，一个呼声才做这样的一个解释，确确实实如此。大家想想。就从这个轮回来讲啊，我们都不知道经了多少世，那么一生一世，一生一世，大家想，我们一辈子所遇的人都是如此，啊，从小打交道的，叫做发小，啊，那么长大了以后，女孩子之间啊，这个聊得来的，什么事密室都能相告的，叫做闺蜜，啊，这个男的孩子之间呢，很铁，叫哥们儿。啊，然后这个工作了以后，打拼事业又叫合作伙伴，啊，这个老了以后，这个出去旅行的呢叫驴友啊，这个，一起这个身体不好的住到医院里面又叫病友，就是我们一辈子遇到的人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不定的，那一生尚且如此，何况无量劫所经所遇的。啊，这是不要说亲朋好友、夫妻眷属了，就锁定父母，大家想想要有多少啊？所以这真不是夸张，确实是如此啊。那么曾经是我们的父母呢，现在怎么样呢？就隔世就昏迷了，就不知道了，认不得了啊！一改头换面就认不得了呀。你想想，其他的不用说，如果堕到畜生道里面，我们就不认识了啊。就不知道是我们跟这位众生曾经是有这样一个互为父母子女的关系，啊，可是因为一隔音就迷掉了呀，啊，所以这叫隔世昏迷，互不相识。但是以道理来推的话，我们刚才讲的一生尚且如此，生生必然如此，啊，有时候我们觉得，你比如说我常说，有时候感受到我们放生吧，虽然好像是。啊，今天因缘中体现的，我们把这些活物买来，啊，给他念了皈依，把他放掉，似乎就是说，今天他们很幸运，我们很慈悲。可是大家要想想，为什么我们会发心要放？为什么我们就到那儿去买？为什么就到这一家？为什么买的就是他？为什么他就被我们放？这亦是曾经过去无量劫中的一个因缘，一个恩德，一个报，一个还呀！啊，所以我们每见到一个。这个就说放生的畜生来讲，那都是一样的因缘，很可能曾经就是我们的父母亲啊，否则我们不会发这个念，对他有这个恩呀，这一定是因果相报相还的啊。但是对凡夫来讲呢，能够始终在这样的安置在这样的见地中呢，太难了啊，因为我们隔得太久了呀。改头换面是什么意思？取一个皮带，舍一个皮带，轮回的换角色嘛。啊，你人道还可以，你六道皆如此的话，那众生的恩都太多太大了，啊，所以说，我们一般很难对这个升起之见啊，这其实，在佛教史上呢，这样的啊这种典故公案是非常多的啊，在这里先给大家点一则啊，这是真实的记录啊，就是说，在唐代的一个人见到的，他说，当时有一个为官姓韦的。就是韦小宝的韦，这么一个做官的啊，那么他在这个王府里面做大官呢，啊，做官呢，他有个小女孩，女儿呢去世了，啊，去世了以后他很痛苦，但是过了段时间呢，终于也就走出来了。有一天呢，准备请朋友来他们家赴宴，啊，第二天要吃。这个就是要摆这个酒席的时候，头一天晚上，这个韦夫人她的妻子就梦见什么呢？她去世的女儿过来哭着说让她妈妈救她，啊，说为什么呢？说她曾经在世的时候呢，偷了母亲的一些装饰首饰品，由于这个果报，她升到他们家为羊了，啊，投身到他们家， 做了一只羊，那么第二天呢，马上就要宰他这个羊呢，要上桌子被吃了，啊，所以说这个母亲呢，梦见女儿呢，就醒来以后，她就说：“哎呀，闺女想让自己救她，啊，那她去到他们这个羊圈里养的去看的厨房里面呢，果然买回来一头羊准备杀，是一个白头的青羊，那个颜色都跟他偷走的那个。”啊，这个首饰叫做玉钗嘛，啊，白玉的一个发钗，就是把头发给憋住的，啊，古代女子那样一个首饰，颜色都跟那差不多，啊，哎呀，他一看跟梦中见到那个一模一样，就抱着这个羊呢哭了半天，啊，然后呢，他就给自己的这个，厨房里的厨师呢交代说，这只羊你不能杀，那么她的丈夫呢正好出去办事儿去了。她就跟这个厨师说：“等我回来以后呢，跟她丈夫再说，啊，怎么去把它妥善的去处理。”结果她这个她这个夫君为当官的这个姓韦的官人回来以后呢，一看到羊还没有杀，客人马上就来了，就发脾气，啊，生气了。最后这个厨师呀说：“夫人交代了不能杀。”哎，他这个官呢说：“怎么不让杀呀？”啊，就不同意。他不知道有这么一回，昨晚的梦。所以说，他说你赶紧给我杀，客人都叫来了，啊，那没办法呢，这个厨师呢也只好听这个官老爷的，啊，那这个羊要被宰的时候呢，非常的流眼泪很多，正要挂在前面啊，这个柱子上绑的这个羊要宰的时候，客人们进来都看到这个柱子上绑的是一个小女孩，啊，然后这些还对着客人们不断的求救，说救她一命，救她一命，啊，最后这个厨师没办法呢。只好，给这个羊给杀掉了啊！听这个关老爷的话，那么杀了以后呢，等到客人入席了，把这个羊端上了，大家都不动筷子，啊，非常面带这个悲切的一种啊这种表情。这个关老爷就很奇怪，哎，说怎么了？结果这个时候呢，他的夫人啊就出来了说，交代了不让杀，怎么把这羊给杀了？就把昨天晚上那个梦给说出来了，啊。那这个韦老爷呢，就一听以后，整个就啊，一下子就心里受了大挫了，马上这个急火攻心，就生了一场大病，一病不起就死掉了，啊，所以大家看看，这就是说，今虽隔世昏迷，互不相识，认不得了呀，啊，但是从轮回的道理，从因缘的碰撞中，肯定是有过这个因缘恩德，啊，所以呢，这里。行安大师就说了：“今之披毛戴角，安知非昔为其子乎？”啊，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些畜生，你怎么不知能够知道曾经不是他们的子女呢？曾经蒙他们养育呢？啊，今之蠕动猿飞，安知不曾为我父乎？啊，就是现在这个小虫子，哪怕是最小的这种飞蛾呀，或者什么之类的，你曾经。你能保证他不曾经做过你的父亲吗？啊，那每每你看下面是打了个比喻说，每见幼离父母，长儿容貌都忘，何况素是亲缘，今则张王难继。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世来讲呀，啊，少小离家老大回嘛，乡音未改鬓毛衰，啊，这个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就是一辈子的人呢，能够小时候离开父母亲，再长大了都认不得了呀。你看现在有时候这个非常可恶的这些人贩子们呀，把这小孩给贩卖走了以后，进那个电视上演的说啊，几十年以后才又姻缘重聚了啊，那个哭的那真是伤心痛苦啊。可是见了面都能够从这个眼神里面就读懂，非常的木。没有那个从小长大那个天然浑然天成的那个亲近感，啊，为什么呢？就是忘掉了呀，啊，你一辈子都忘掉了。你看我们在人世间呢，有时候也有这么一种情况啊，有些人突然得一个猛病，或者脑子被受一个重创，或者是得了这个失去这个记忆力的话，突然间所有的亲人他都认不得了呀，啊。所以说，现世能够如此，何况宿世的情缘？这里行安大师说，就是张王李赵，你根本就记不得了，啊！ 记不得了。问题是六道轮回路上呀，他是不打保票说都能够得人生的啊。有可能我们过去的父母会怎么样？会下堕呀。就像地藏王菩萨做这个婆罗门女、光目女的时候，就觉得他母亲会下堕，这是必然的事儿。所以你看，彼其好乎于地狱之下，婉转于恶鬼之中，苦痛谁知？急需安宿呢？啊，就是如果说他们假如果没有福德支撑啊，恶业牵引，这会儿如果下堕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道的话，啊，前面是讲畜生，这里讲到地狱恶鬼，那他们的这种痛苦你能知道吗？啊，恶鬼吃不着东西的这种啊，这种寻求感你能理解吗？啊，所以这里你看就是，从这个亲人下堕的角度来再进行劝进啊。那么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不要说过去式的父母了啊，就前三世来讲，能不能保证在人道都是不一定的。所以你看现在佛门里常说超度超度这个事情很重要啊。那个大目犍连啊，已经得到了这个这么大的这个阿罗汉果位了，就亲眼看到他的父母亲在这个恶鬼道里受苦难，他没办法啊。别人供养他的这个吃的，他去给他母亲受用一点，因为他的福报太浅了，一到他手里就变成脓血了，没办法救他出来，所以这才说盂兰盆会啊，目连救母，这也是跟地藏王菩萨当时因地救母一样的一个在佛门广传的一个这个报父母恩的一个啊一个典故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再想想自己曾经的父母亲，他们肯定有的在恶道里面，而且居多嘛啊。那你看这里说，我虽不见不闻，就是因为我们到了人道了，现在已经人天鬼畜啊，已经天壤之别了，隔开了。可是呢，虽然我听不见他们叫受苦的情状，见不到，但是呢，他一定是想求我来拯救超拔，来救济他的受此苦啊，一定是希望宿世的子女啊，你看在地藏经里面这是明文说了嘛，说有的人如果修行的时候做到这个你跟佛门有缘，那么你会梦到很多的啊，这个跟曾经的宿世的这种骨肉呢得不到超度啊，这个时候呢给你托梦，希望你呢能够啊这个从中这个相助于他啊，能跟圣上相助。这个来讲的话，我们啊，这个佛门的居士里边呢，这种经历太多了啊，很多人也来找我说，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依父母恩，把它辐射到生生世世的父母，那么啊，旷劫以来的这些我们这些众生呢，把这个恩德辐射到这个，转化到这个上面，让它扩大，让它提升。啊，这也就是从凡夫，你看地藏王菩萨也是呀，从对父母亲母亲的这个孝的这个，啊，这属于一种慈悲，可是它是一种凡夫的对母亲的思念的执着，最后才转化成从对一切众生的慈悲。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人来讲，大家也是凡夫，所以就借这个父母的因缘，我们想想，一切众生都有可能是父母。但是确实这个很难够受用的起来啊，所以这里显然大师才说到，非经不能成此事，非佛不能道此言呀，就是没有佛说，没有佛当时在讲，没有经典记录下来，这种知见，我们现在凡夫的心量哪里能够想到说生生世世的父母现在啊跟一切众生能够扯上关系呢啊，而且这里讲到比邪见人何足以知此，就是一般没有佛法之见的人，他根本就想都想不到这儿。啊，只有这种大成就大圣者，你看，是故菩萨观于蝼蚁，皆是过去父母。啊，就是看到蚂蚁这一类的，虫子，在菩萨来讲都是他过去的父母，未来的诸佛。 啊，常思利益，念报其恩，是为发菩提心第五因缘也，就是让我们立足于对于父母的这种孝养的心发心，来扩及到一切众生。啊，从这点来讲，你看为什么咱们大乘佛法里面说要不要吃众生肉，不要杀生？啊，我们现在对于这个杀生吃肉呀，还是有时候觉得很有这个底气。甚至讲到是佛，当时佛陀又没说，是没有在这个声闻法里面说啊。可是，在大乘经教里面，菩萨戒里面明文规定不能吃呀，因为你一吃，你想，你一吃就必然你跟他有缘，那么你跟他有缘，无非就是冤亲缘家，这个冤亲这个因缘啊。那么不管是冤还是亲，都是宿世以来生生世世的因缘非常深厚的，才能接到现在。那你很可能确实就是吃你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呀，啊！可是邪知邪见的人不一定能有这个信仰，啊！甚至佛门中人很多人都不这么认为，想不到，啊！想到了不肯相信，因为阻碍到他想吃肉呀，啊！那你一口咬下去的时候，你意识到了说这其中必然有一刀子或者几刀子，甚至现在的杀生那个屠宰场是用刑具一样的那种，那种。流水线非常惨痛，活生生的就是大卸八块。那你吃一口肉，意味着一定有一个众生就会经这么一番，他很可能就是我们过去的父母啊。所以说，从这一点来讲呢，确实如此啊。有很多大德就是反对这个吃肉啊，甚至说有的人说吃了肉还能给超度，像济公一样啊。那会儿。太虚大师说：“既然你这么超度，那么你们这些人应该相互杀了，相互吃，相互超度啊！既然你们信佛，那谁不得希望得到超度呢？早日超度到净土去啊！”印祖也开始说：“啊，你这个说的那么好，那你为什么要吃肉呢？你不知道肉啊？你以这个吃肉好像是一种执着为耻，那你觉得吃你过去的父母、未来之佛，这是一种荣耀吗？”啊，所以有些事情，但凡稍微深究一下，就有知见就出来了，啊，明摆着的理，就是我们有时候烦恼重、贪心多、想吃啊，所以就这一点来讲，真的吃不吃肉啊，也许从初学佛来讲不是最重要的，可是呢，如果真正佛法入心的人，特别是一个大乘慈悲心的人来讲，你是不是吃肉与否啊，真的很重要，啊，不要以为在这个上面。这是今天我们说到劝发菩提心闻了，这是第五因缘，借机这么说一下啊。下面我们来再看一大段，这个就比较长了，是第六因缘，说什么念生死苦而发起菩提心啊。那前面的五种来讲呢，就是都是涉及到对境，也就是立足于自己，然后关照到我们的缘分、稳缘各种缘分上来。而言的，这个念生死苦呢，就关系到切身的利益，就是自己也身在其中了啊。生死呀，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苦了，烦恼了啊。但是我们有时候常常提不起这种警觉，因为在现实的人生当中呀，虽然我们一生的这种经历很多。大家都会叫苦，可是很多时候还是不能够立足于说根本的苦，就是因为有生死，进入了轮回，啊，这样的轮转不息，啊，上上下下，这个麻烦才是最大的，啊，那么如果不把这个生死解决掉的话，所有我们，啊，一切的痛苦，是没办法从这个根上把它给完全解决。为什么呢？一切的痛苦就来于生死这个大苦延伸出来你想，在经典里面都讲过，人在爱欲之中，独死、独生、独死、独来独去呀。就在生死中，由于有一个我的角色啊，那么一定会我和你就分开了，大家个人有个人的认知，带着我执啊，相互结缘碰撞， 啊，可是呢，生了以后还得自己生出来，经过这么番因缘，自己再去死，谁也替代不了谁，啊，所以说，这个纵然相逢也无可代受，而且这种大的轮回圈里哈，你像地藏经里，此界坏了，还要轮到他方，他方坏了还要辗转去轮，啊，这个世界成了又回来再轮，啊，所以这里讲到的说为什么。这个大小乘都是以苦为发心，第一个苦就是要念生死苦，啊，你看诸佛菩萨成就都是以苦为师的，啊，我们四谛法门里边常讲到说，知苦断集，首推的就是苦，啊，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啊，所以说这个生死呢，就是一种低级趣味的，我们说的，把生命中低级趣味的重复，不知道处理。就像一个虫子在厕所里一样，在这个梦中，一会儿做一个好梦，一会儿做一个噩梦。可是问题是我们这个梦就醒不来，这就是一个根本麻烦，啊！所以这里显安大师呢，就从生死契入角度来说，怎么说呢？为我与众生，你看每次都是说，我与众生，这就是说，把自他是平等的来看。从旷劫来，常在生死，未得解脱呀！啊，大家想想，就跟被冤枉的一跃啊，纵身一跃，跳到这个波浪滔天的海里边以后，从此我们就做不了主了啊！要这样子，人间天上，此界他方，出没万端啊，就是哪儿都去。哪都去，问题是不是我们主动的要去啊？这个跟我们现在就打个比方，跟在人世间，你去旅游的话，这是一种情态啊。那你犯了事儿，你把你押去坐牢，这又是一种情态。这都是去没去过的地方啊。所以说，人间也在，天上也轮啊，这个地狱恶鬼也去啊，这个世界也有，那个世界也有，就不断的出没万端。好比就在那个巨浪滔天的大海里边，一会儿把你一浪浮起来，一会儿把你一浪拍下去，啊，所以这里讲到的生成片刻，就是这个速度呢，其实是非常快的，容不得我们喘气儿，就这样的一个感觉。额耶为天，额耶为人，额耶为地狱、畜生、恶鬼，啊，这就是说，这里除了修罗以外，这五道就是我们在生死里面。啊，有时候您把修罗呢也归到畜生道里边，归到这个天道里边啊。那么，但是他的德行不如天啊。首先，你看下面开始就是讲什么呀？讲这个地狱的苦楚了啊。第一个最可怕的，就是最苦的地方就是地狱。很多时候我们现在还是不能够真切的感受着地狱，也许相信。但是只是一种轻微的害怕，或者遥不可及的一种遥遥无期的一种不保险而已，啊，都是没有说当真说，假如果我这辈子失去人生的话，那么很可能这个地狱就是畅通无阻的，啊，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这辈子呀不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我们这一生的生活啊，我们曾经造过的那么多的恶业，到现在还在这个。啊，依然如故的这样的，守不好这个身口意，那么我们要得人天的这个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啊。那么下堕三途，特别是地狱的话，那就跟坐飞机走绿色通道一样，啊，非常的畅通无阻。所以这里显然大师呢，开始是讲什么地狱的苦啊，大家看那个《地藏经》里面讲到那个。圣人问说：“哎呀，你怎么到这儿来了？”问这个光目女，结果呢，她就说：“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无独就答曰：“实有地狱，实有地狱，就是在我们地球的这个下端外围海里面都有地狱，啊，所以这里讲到说，黑门朝出而暮还，铁窟。”暂离而又入，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轮回中呀，从人道你想升人，再得人升天的话，就比较难。但是呢，你堕到这个地狱里边， 你轻易就出不来了啊！纵然你出来以后，一会儿就毫不留神又下去啊！就像这今天老想起《地藏经》里面的经文说什么呢？玄出玄入呀！啊，里边不是讲到说，如有鱼网将逝长流，脱入暂出，复又遭亡，就这么痛苦。大家放生的都知道，啊，现在有时候放生出去钓鱼的、撒网的，就是这个畜生也业障重一样，好不容易把他救出来，啊，念了经放掉，片刻又被人家钓走了，啊，我们六道轮回中呢，堕到地狱也是如此，啊，这个人生呀。最难得到，但是要失去的话，那是容易的不得了，啊！这只有佛在这个视野中才看到六道里面看得清清楚楚，所以他才说得人生的根，失掉人生的比例，那简直是，啊，太遥不可及了，特别是进入到地狱的这种苦楚，我们来看啊，这是行安大师一条一条的讲的，登刀山也，则举体无完肤，攀巨树也，则方寸皆割裂。啊，这是首先讲到的大苦地狱里面，啊，这个刀山和剑树地狱啊，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是一种什么呀？这个猜想的描绘，那是因为我们曾经去过呀，去的都不止一至两次了，但是我们现在到的人到了，又把它忘掉了，啊。又把它忘掉了，就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啊，如果大家有去过九华山的话，因为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幽冥界嘛，啊，有时候这个会有一些地狱的变现图呀等等，看着真是让人瘆得慌啊。门口就有一个大的这个恶霸啊，那还非常凶狠的说：“你又来了啊！”因为确实我们有时候又去了啊。那这里讲到的登刀山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堕到地狱里面的人呢，他看到是一个很好的、漂亮的山水，他不是是直接就看见都是刀啊，而是被诱惑的呢，他就登上去想去游玩，谁知一登上去开始呢，就全部变成犀利的刀了，而且这个刀锋呢都是对着他的，啊，他向上攀的时候呢，这个刀刃就朝着下，他往下走的时候呢，那个刀刃呢又朝着上。啊，所以这样，他的全部的身体都被这个给划得支离破碎，就像凌迟一样，没有一块完整的。啊，等他死了以后，又这个风一吹，因为有夜嘛，活过来了，依然看见又是美好的山水，又要去登。啊，就一次又一次这样，所以这里叫做什么呢？则方寸皆割裂，啊，则这个举体无完肤，啊，剑术是什么呢？这个剑术呢，就是，他看到啊，这个树上有非常好吃的果子，或者有这个淫欲性重的人呢，有漂亮的这个女子呢，向他招手，他就从这个树上攀上去，啊，那么他攀上去以后呢，一攀上去就是这个锋利的剑，四面就压过来了，啊，也是这样，往上的时候朝着下，往下的时候朝着上，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这里讲到的说，则方寸皆割裂，留不得一块好肉，就这么一个痛苦，啊，热铁不除饥，通之则肝肠尽烂。这是什么呢？就是又讲到这个地狱里边的这个什么呢？给你吃这个丸子，啊，不是咱们说的肉丸子呢，菜丸子，是这个铁丸子，啊，因为。有一些众生呢，到了地狱里边呢，他饥饿非常的啊难耐。这个狱卒就问他说：“你现在饿吗？你想吃吗？”他说：“好呀，好呀。”哎，这个想吃的话很饿，那就好吧，你就放在这个铁床上，把你放在铁床上呢，用钳子把嘴撬开以后，就给你吃这个烧红的铁丸子。你看的时候呢，还是以为非常好吃，一放到嘴里。从这个这个嘴的舌头、喉咙到这个咽喉里面的，只要经过的这些肠子、肚子，马上就全部给你烧烂、烧焦了。啊，这个铁丸子从下面呢，再一直烧透了。啊，烧透了以后，再 重新来一次，还让你什么呀？再吃一回，吃的完了，你觉得烧的受不了了，再把你放到什么呢？再把你放到一个啊，这个干渴的地狱里边，你又渴的不行了，啊，渴的不行了，这会儿羊童难了渴，饮之则渴的不行了，看到是给你拿过来的水，好像很好喝的饮料一样啊，结果呢，一旦喝下去，就是那个铜汁。啊，那个铜的元素呢，把它融化成铜水，大家想那个温度有多高？啊，就把这个嘴给你撬开了，灌那个饮料，一灌下去，全身都烂了，死了以后，风一吹又活。啊，这就是地狱里边的，这是叫大热地狱了。啊，还有一种呢，就是要锯，把你从中锯断，力锯解之，则断而复续。啊，锯子这个躺在铁床上呢，那个锯子一段一段把那锯开了以后，身体一段一段的，风一吹，你又接上了，又活了，这都是什么呢？业力所使。啊，所以说，受的这种苦楚相连呀，你一天时间内就万死万生，啊，而且地狱里边的这种时间呢是非常长。大家想，我们都去过，现在都忘了。啊，现在我们的果报呢，倒是不至于什么刀山剑树，还能坐个沙发，啊，睡个席梦思，那么喝点矿泉水，啊，吃的有时候浪费那么多，这都是我们现在的善业所感的福报。可是这个福报享完就麻烦了，如果你完全不修，只管享，还造恶业，那就是这样的情景，再回去。啊，我们常说坐监狱都跟一二进宫、三进宫，这我们也是，啊，修不好了就二进宫、三进宫去了，啊，这是，巧逢摧之，则死以还生，猛火城中忍听叫嚎之惨，煎熬盘里但闻苦痛之声，啊，这都是指的像这个地狱里边呢，有一个什么状态啊？就那《地藏经》里面讲到的说，皆是什么火墙呀，啊，东上面有这个火狗呀、火蛇呀，东西驰足。那么这些铁兽呢，它口里会吐出来这个火球，来回在这个墙上就来回纵横浇灌，啊，那么受的这个罪的这个一到了地狱里面呢，根本就没办法逃避，整个都是一个火海。你在这个火海里边就由着它喷的火，再把自己焚烧啊，没地儿可逃，啊，所以这里叫做忍听叫嚎之惨，啊，煎熬盘里，啊，这是被在火就是大这个火里面烧的油锅里面炸的那种痛苦的声音，怎么样呢？但闻苦痛之声，这是从热的角度来讲。那么冷的角度呢？啊，大家知道这个。大地狱里边呢，还有这个八寒地狱，啊，八寒地狱里边呢，它的特征就是冷，啊，有的些地狱的名字就叫什么，就是你冷的受不了的时候呢，发出来这个哈哈哈哈的这个声音，它就由这个就给你命名了，啊，一进八寒地狱，你看冰冻始凝，则状似青莲锐解，一开始呢，你的颜色呢。是由这个冷冻一样，就把你冻成这种青鱼色的了，啊，这个青鱼色的以后，先把你凝结地很脆了，然后呢，再继续冻，冻的时候呢，这个血肉就裂开了，就像这个红藕的这个花开了一样，啊，就像开那个红莲花一样，大家想那有多苦痛苦？我们现在如果啊，我每年都在冬天五台山的温度低。那有时候出去啊，这个寒风一下子刮过来了，在刀子一样在脸上吹几下，都疼得不行，啊，有时候无意中手挨一下这个外边冻的石头或者是这个铁器的话，手就粘在上面了。你想想，这都这么疼，何况在地狱里边把你冻烂，又把你冻裂、冻开呢？像盛开的莲花一样这样，啊，为什么这里叫红藕呢？就是像这个藕花开了呢。外边的皮肉裂的，里边这个颜色呢，转成这种嫩红色的，啊，一半一半的。所以大家想想，上面讲的这些都是地狱里面的苦，一夜死生，地下每经万变。 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啊，大家看到了吗？地狱里边的时间呢，虽然它的节奏快，也就是它的律动节奏快嘛，一日一夜，万死万生，啊，就好像我们一天一夜，它就一年一万次的生死轮回。可是它的感知上呢，就长得比我们这儿要长得多得多，啊，如果换算一下，从地狱众生的感知上，它可不是像我们这儿说呀，一天这么快就完了，它是说一秒一刹那。都慢的，这个苦都受不完啊！所以说，一夜生死，地下美金万遍；一朝苦痛，人间已过百年。啊，平凡狱卒疲劳，谁信烟文教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地狱里面堕地狱堕的麻烦的人家，狱卒都嫌累了啊！一会儿要把你扔到锅里。一会儿又用那个夜叉拿的这个铁戟呢，把你给挑出来；一会儿又置在铁床上用锯锯开，人家都非常辛苦，把你受罪受的你自己的罪业，啊，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呢？这个平凡狱卒疲劳，谁信燕文教界？大家都不相信呀，阎罗王确实是主宰这个阴司报应的，啊，我们现在觉得阎王呢，就是电视剧里边的。啊，角色不是这样子的，啊，既然天上有天子，啊，有四天王，人间有皇帝，那么地狱里边绝对就有阎罗，每一个世界它都有一个福报大的族者，那么地狱里边它就是主宰你，看你造了多少罪，到腊月30的时候要跟你算盘子算这个账呀，啊，所以阎罗王啊，这个地狱里边这些人出来的时候，阎罗王还是要教诫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有时候虽然审判的时候不讲情面，但是有的阎罗天子他还是佛教徒呀。啊，你看曾经有的阎罗王呢，就把我们佛门净土宗的一位大德永明延寿禅师的画像呢，长期的挂起来在那礼拜。啊，所以他也是希望一切众生不要造恶，希望不要到他那儿去了。所以呢，阎罗王对于去的人呢，他非常的严厉，要惩罚。啊，让你下次不敢来了。那你在地狱里面的这个业力消完要走的时候呢，他会告诫你说，你好不容易走了，回去要在人间呀，要做这个行孝道啊，讲天伦，要持戒修行，都要教导一番，让你走，不要再来了啊。但是呢，众生就不相信阎罗的教诫，一转身他又去了。啊，又去了以后，又上铁床，又下油锅，麻烦人家狱卒，又要为你受罪，人家要辛苦一番了。啊，所以这里你看，行安大师说什么了？受时之苦，虽悔恨以何追？突以还望，其作业已如故。啊，就是说，你受苦的时候，你才知道，可是呢，这个时候悔恨就晚了呀，你又来了呀。啊，那么。你刚刚摆脱了出来才几天，你就忘了曾经受的苦痛了，又去重复的去造那个什么呢？到那个地狱之音去了，造那个地狱业，大家想我们现在，哎呀，人人皆已如此。为什么人世间有一句传话叫“好了伤疤忘了痛”呀？好多病呢，其实都是我们的不良习气来的。那么，哎，这个习气导致的好多学佛人。有病苦、有现报的时候呢，非常的忏悔、惭愧，改了这个恶习。可是呢，稍微身体调得好一点，他又重蹈覆辙，又去这个习气犯了，他又去依然如故。啊，乱吃东西、抽烟、喝酒啊，不良的生活习惯啊，不良的这些生活嗜好等等，这些都是我们这里讲到说，托以还望。其作业已如故，啊，下面开始呢，醒安大师呢就用具体的讲了几个例子，来印证说什么呢？说这个生死中的这个苦，啊，轮回中的这个煎熬，啊，这里讲后面讲到是什么呢？鱼鳊啊，鳊鱼出血，谁知吾母之悲？啊，就是用鞭子。抽打这个驴呀，可是你知道他曾经有可能是你的母亲，这个确实是历史上的事实啊，这是发生在 南京有一个叫金根县，他们家呢是一个养驴的人家。那么这家的女主人呢，生下来一个儿子，刚满3岁，这个妈妈就去世，啊，但是她这个母亲呢，平常也没做过什么善事，所以她死了以后呢，就堕到这个畜生道，就成了一个驴了，又升到她原来这个家里边来，啊，那么家里边来呢，就是因为她曾经偷过她夫君的4两银子，就是这个小男孩的4两银子，啊，他爸的4两银子。那么过了16年的时间了，儿子也长大了。有一天呢，牵着这个驴呢，拖着粮食往家里面走。那么这个驴呢，已经十几年了，已经衰老了，走得很慢。儿子就很不高兴啊。这个时候呢，他就用这个鞭子把它抽了几鞭子呢，这个驴皮上呢就出了血了。啊，这个驴就望着他的儿子，前世的儿子呀，就悲痛不已地哭。啊！可是这个儿子也不知道这驴就是他的母亲。晚上，这个驴呢才给儿子托梦说：“你不要这样狠心的打我，我就是偷了你们爸的4两银子，今生变了驴来还债的。现在债已经还清了。”啊，哎，这样一说呢，儿子才惊醒，从此以后呢才不打他的这个前世的母亲了。啊，这是这一则公案。迁蜀旧图，焉知乃闻之痛？啊。这个鼠呢，就是猪的意思。这又是一个典故啊！这是指的一个屠夫呀，买了一头大肥猪，他正想把买的这头猪去杀的时候呢，非常奇怪，这个猪呢，它就是拉不动。啊，这个猪就是拉不动，拉不动的时候呢，没办法，这是文殊菩萨呢化现成一个人，就来说，哎，你拉不动，我替你拉，我能拉得动，他就不断的叫唤。这个猪就跟着他走，啊，结果呢，这个屠夫听了以后就把刀子放下来，在那哭上了。为什么呢？因为文殊菩萨化现这个人叫猪的名字呢，正是他已经去世的父亲。啊，那这么说来呢，他这个杀猪宰羊，你看我们前一条也是，有可能就是自己已故的父母呀。啊，这里说焉知乃闻之痛，啊，食其子而不知，文王上耳。啊，这是更加真实的这个，在这个商朝，当时这个商纣王嘛，他非常的残暴，啊，所以当时所有的这些臣民嘛，有的就归属了周朝的文王，他是一位非常贤能的人物，老百姓就想让他当天子，啊，结果纣王听到了之后，非常的发怒，就把他给囚禁起来，啊，他觉得有可能他如果是这个大贤圣人的话，那会把他的王位给。啊，就是他的德行昭干的，他的王位给抢走，天下这个夺过去，结果有一个臣呢就告诉说，你想试一下这个文王是不是圣人，可以做一个实验，就是把他的儿子杀了，煮成肉饼呢送给他吃，如果他知道是他儿子的肉，有可能证明他是圣人；假如果他不知道的话，他就不算圣人。纣王听了以后，真的就这么去照办了。就把他的亲生儿子给杀死呢，做成这个汤和饼呢，送给文王吃。文王还不知道，还吃得津津有味，啊，所以你看，虽然能，啊，那个贤能得民心呢，还是一个凡夫，不知道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啊，所以大家看到了，这就是轮回，啊，这几则这是显安大师在这里为了点睛之笔一样，用事实说明，这是曾经有目共睹的事实，啊。所以最后你看说，文王上耳，旦其亲而未始都不知道，凡类皆然，就是我们都是如此了，啊，在这个生死轮回中，怎么一个情状呢？后面就开始描绘了，当年恩爱今作冤家，就是曾经的恩爱夫妻都恩爱不尽，现在慢慢的因为这个姻缘中呢，这个嗔恨心的种子发挥的多了，就成了冤家了，不是冤家不聚头了，啊，昔日。寇仇今成骨肉，啊，曾经是不共戴天的这个仇人呢，带着怨力，相互讨债，相互偿还，投身到自己家里，成了子女了，父母，啊，成了骨肉了。昔为母，而今为父，曾经是你的母亲，有可能这辈子是你的妻子；旧时翁，而新作夫，曾经是你的父亲，现在有可能是你的爸。啊， 所以这个轮回路上的这种情形呢，不是说偶尔的谁家发生一次，或者在你身上突然间碰到这么一回，是人人凡类皆然呀，都是这个样子的，人人皆如此。所以宿命之知则可修可耻，就是能看得到啊，有宿命通的人呢，一看到都觉得害羞呀，啊，这有违人伦天理一样的嘛。天眼视之，则可笑可怜，自己不知道呀，人家天眼能看到啊。这就是轮回的形状啊。后面讲到说，十月包藏难过，浓雪道里一时倒下可怜。少爷何知，东西莫辨啊。长儿有时贪欲变身，须臾而老病相寻，迅速而无常又至。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十月包藏难过是什么？在怀胎的时候呢，这等于说我们生下来了，前辈子投胎转世，这辈子开始生下来了。啊，那么生下来的牲畜是不净的呀，啊，从这个脓血中生出来的呀。啊，所以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脓血道里一时倒下可怜，啊，就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呢是很可怜的，被动的，啊，这个生苦呢人人皆在受的。那么少爷何知东西莫辨，就是你生下来倒是好了，可是问题是这个时候少年的时间，你啥都不知道，知识也没有开发，做不了主，什么都要大人做的说了算。你还不能独立生存啊，慢慢的还得去学习技能呀，生存的这些手段啊。那么长大了以后，到十五六岁的时候呢，才慢慢的开始啊，心里有一些辨别。这个时候问题是什么呢？又往往的升起了一些贪欲之心啊，贪爱了又有求不得苦了啊，或者说对于异性的这种啊爱慕之心逐渐增长，所以叫做长而有时，贪欲变生。啊，这在述说我们一辈子是怎么一个活法啊啊，然后活的还没几天，这个啊少年、青年、壮年的中年，就一不小心怎么样呀？须臾就老了呀，啊，就老病相催了，一眨眼就老了，一辈子就电光火石一样，渐渐鸡皮鹤发，老态龙钟了。啊，那么回首往事的时候，觉得说，哎呀，年轻的时候那么好，现在成这个死样子了，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啊，死神马上就到来了呀，过了60岁，差不多就开始等死了嘛，有的还活不到60岁，所以说，迅速而无常又至呀，又一次轮回，这辈子准备，下辈子又开始，啊，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这种生命状态中，比喻做什么呢？烽火交煎，神识与中回乱，啊，啊，就是在我们临死的时候呀，四大不调要分离了，这个时候必然你根本就是神志昏迷，心识没办法把持住自己这个正念，就是对什么都突然间啊模糊起来了，什么也分辨不清了，啊，甚至这个六根都没有这个作用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精血既竭，皮肉自外干枯，啊，这非常痛苦啊！就是说，大家看到死的时候呀，好多人不是平常说非常啊这个圆润啊，或者说气色好了，都是骨瘦如柴，死相这个挂在脸上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无一毛而不被针钻，啊，就是每一个毛孔都跟有针在扎一样。这种痛苦，有一窍而皆从刀割，啊，这个呢，啊，这种痛苦呀，说实在的，我们现在呢，生生世世体会，我们现在还是忘却了，这就是醒安大师以他的这种道眼啊，也是亲眼见到了、感受了，能这样演戏给我们，用文字来演戏给我们看，啊，死的时候这个死苦是多么的难受。啊，你看龟之将蓬其壳脱壳也忧异，神之欲陷其去体也备难，
啊，也就是乌龟啊，这个要被吃掉或者怎么的时候呢，去这个壳，生龟脱壳呀，把你的壳给你活生生的给你揭下来，这都算是相比人来讲啊，死的时候这算是轻微的事儿了，算是容易的事儿。这个绳识要离开我们肉体啊，这个濒死的人呢，将在死亡边缘的时候呀，非常痛苦呀。啊，这个情识呢，当在死的时候呢，比平常更为旺盛了。因为一旦要执着生命的这个肉体呀，执着惯了，现在突然精神与肉体要分离，他受不了，他精神自然就会反击，非常的清晰的痛苦，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说这种痛苦，啊，这种心的无常呀，会怎么样呢？就跟一个做生意的人一样，肋伤骨而处处奔驰，身无定性，啊，似房屋而频频迁土，大钱沉点，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大家来看哈，就是说，我们这个心常无主呀，就是我们的心呀，是做不了主的，啊。它随着境外城六境呢，时时刻刻在东奔西走，妄想纷飞，就好像一个做生意的人一样，到外面去做买卖，到处奔走，没有停下来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这就叫肋伤骨而处处奔驰啊，身无定型，似房屋而频频迁徙啊。这就等于说，你常常怎么样呀？不是住在一个房间里面，到处去搬家一样。咱们住在都市里面的人呢，也有这种感受啊。自己没有个房子，你不断的去租房子呀，就是啊，一直来搬家。这里要比喻什么呢？就是我们轮回中呀，不断的舍一生受一生，要改变这个形象啊。这辈子是个人，来生就未必是个人了。所以就跟搬房间一样，啊，所以你看，大千沉点，难穷往返之声呀，啊，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磨成一粒一粒的微细沙尘，怎么样呢？把这一粒一粒的沙尘，过一个世界，把它点一粒，什么时候把这个沙尘点完了，都是我们生生世世受生的数量。啊，四海波涛，熟记别离之泪，都没办法承载我们生生世世跟啊这个亲人离别、生离死别时候流的眼泪。阿阿脊骨，过彼重山，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死了以后这种骨头堆积起来的呀，这个山非常高啊，崇山峻岭一样的。都比不上，茫茫横尸多于大地。生生世世死的这个留下来这个色身呢，把它并排铺起来，比大地都广，啊！所以最后讲到说，如果向死不闻佛语，此事谁见谁闻？就是在刚才讲的这么一个情状，啊，轮回六道里面的真实情形，如果佛不说的话，谁能见到？谁能听闻呢？未睹佛经，此理焉知焉觉？啊，你不读佛经，你这个道理，啊，这个真实的这个描绘，你从哪里得知这个消息呢？啊，所以这里讲到说，其或依钱贪恋，仍旧痴迷。啊，就是依钱贪恋，就是依着钱啊，前面这些习气也罢，这些无明烦恼也罢，依然还是在这个愚痴中。只恐万劫千生，一错百错。啊，继续这样错下去，人生难得而易失，良时易往而难追，道路明明别离长久，三途恶报还自受之，痛不可言，谁当相待？心言即此，能不寒心？啊，这一段呢？啊，就说到说，由于我们无明的这种啊，这种
贪恋世间呀，才导致现在这样。那我们仍旧像以前一样的执迷不入的话，就只恐怕什么万劫千生，一错百错，就是没办法跳出这个生死轮回了啊。所以说这个人生呢，难得一失呀。啊，轮回的这个道路上呢，是这里用这个道路明明别离长久，是不管你有怎样的恩恩爱爱啊，这个姻缘深厚，到时候什么都不是你的了，什么都带不走了啊。再想恢复到人生呢，是遥遥无期，又不知道经过多长时间了。只有这个三途恶报，你还依然自己再去受，没有人能够替代得了啊。这种痛不可言，谁当相待？没人待啊。所以说话说到这里，我们能不寒心吗？啊，就是说回首一下，我们每个人长劫的轮回中就是这么一副情状啊，真的是前途不见光明，举眼没有伴侣啊，这个过奈何桥啊，入鬼门关等等，这些轮回中的这些苦楚啊，就一个人在那闷口的在苦受着啊。你能够想到这儿，说到这儿，心寒到这儿，才能够反转的奋起什么呀？是故一应断生死流，出爱欲海，要了生脱死，自他皆寂，彼岸同灯，旷劫殊勋，在此一举啊。就是能够意识到生死苦，那么把这个反作用力用出来的时候呢，那正因为有这个大苦，我们才能够反作用的啊，能够这个发起这个出爱欲海断生死流这个大心来啊，那么这个大苦就转为大乐了。所以叫做旷劫殊勋，在此一举，是为发菩提心的第六因缘也啊。这是第六条讲到的，念生死苦而发菩提心啊。念生死苦呀，是我们每天必要的课程啊。印祖就说过了，如果大家把死的这个字能够记下来，写在眉头额头上，挂在眼前的话，道业自成啊。所以说真的能够念念的，都跟显安大师对于生死轮回的这么一个真切啊这个形象的这个描绘的话，那真的是对于修道来讲的啊，对于修道来讲的这种可养性呢，就会频频的增加啊。因为确实太苦了，太可怕了，一不小心就更惨了啊。所以今天呢，因为文长一点，所以时间呢又超了一刻钟啊，就是想把它讲完，不要一段隔开了，这样下一次的话就不太好那个啊，不太好这个再灌了啊。所以后半段因为给大家贴这个文呢，前面已经贴完了啊，再念起来了有点涩，请大家见谅一下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就到这里，下面一起来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欲沉泥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今天就到这里啊，随喜大家。